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Uncle邓慧文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你今天快乐吗？如果你在工作上遭受了一些痛苦，那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我们节目不是要谈工作上的痛苦？是因为主持人今天下午做了很痛苦的工作，所以非常需要今天晚上的疗愈。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小说，而且是很疗愈的小说，那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啊。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是月之文化的总编辑叶怡慧。怡慧好。
慧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怡慧来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谈那个川口俊和的小说在咖啡冷掉之前。如果听众朋友长期锁定我们的节目的话，就一定听过啊。这应该刚刚跟怡慧核对了一下，应该是两年前
差不多。
反正我们记性没有很好，
也不要
我们到
这个年纪
记性不会太好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们回忆还没消失。这次要谈的这本书是他的这是第三本，在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三本嘛，
系列的第三本。
在咖啡冷掉之前，后来有了在谎言
拆穿之前，
然后是这个在回忆
消
失
之前。
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可以看到最初的那一个设定，如果一个故事的设定可以打动人心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一直有数不完的故事。
对，其实他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有一个，应该说他还是在那有一个主轴。比如说以第三集在回忆消失之前，他其实是在讲说，即便我们可能在过去有一些遗憾，未来也没有办法确认，但是现在你所处的这个当下能够带给我们人生什么样的意义，这是第三集在告诉我们的事情。
所以第三集比较集中在现在的意义。其实它这个主题如果说第一本在咖啡冷掉之前，其实也有点这样子，不过有点不一样哈。第一本里面的故事大部分是借由虽然回到过去不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那个现实的状态，可是几乎都在回去的那时候，借由在过去的一些对话，然后发现同样的事情其实有了不同的安顿，好像第一本比较是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次在回忆消失之前，可能有的回去可能连话都没有讲到，但是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主轴，看到现在意义。我们跟听众朋友稍微复习一下哈，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前面的这几本，所以这是日本的作家川口俊和，他在书展的时候有来台湾，
对，他第一次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书展。
是，其实他自己的介绍也非常的有趣，他本来是喜欢拆解电器啊，然后又不想念高中，可是因为母亲留下伤心的眼泪，所以勉强继续念一下哦。那后来听说日本有听了一位很有名的日本漫画家受访，月入是多少啊？上亿日元是不是？所以
他就
立志要当漫画家，就漫画家没有当成，后来朋友找他去剧场帮忙，就这么变成是在剧场做事啊，后来也做剧场的导演，然后到后来试着把它变成文字，然后再变成小说。我记得我们聊那个他那本在咖啡冷掉之前的时候，我记得他有写说，本来那个是先有戏剧的，先有剧本的，然后要变成小说的时候，他其实很紧张，因为他觉得他不会写小说，所以这个自以为不会写小说的人的小说，现在已经翻译成几国的文字了，全世界流传。
对，而且其实在日本非常的畅销，已经突破了120万本。
你觉得他畅销的元素是什么？
就我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如果说要怎么讲，过去有很多的故事其实都会谈到时空的穿越，对，那但是他其实这个故事他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他有所设定，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看电影回到未来，你
最经典的，
对对对，他你可能在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但是你可能改变了现况，但是他这本小说的设定是你即便在过去做了什么，你对现在都无法有所改变，那为什么还要再回到过去？其实这个小说一直想要去探讨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也许回到过去，或者是去到未来，并不是想要改变什么，而是我们其实有我们想要见到的人，我们想要传达的心意，或者是来不及说出的话语。那其实一旦做出了些什么，或者是说出了什么，其实对我们自己内心其实也是一种拯救，
或者看到了什么，对
对
对
对，
是。所以我想这个主题能够动人，一直让我感觉到惊奇的地方，就是其实它真的非常平实，它的故事真的非常平实，你不会觉得说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你觉得说哎呦，好虚假，就是好虚构这样子，不太可能发生。其实这很像是一场一场的心灵之旅，我看他每次的回到过去，甚至有的是到未来，
对，
我都觉得他其实是在意义上的一个穿梭。所以即便我们在台北市这个或什么山上找不到像他们这样子的咖啡馆，没有这样的位置，但是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自己也可以想象自己所在意的事情，如果经过了一场意义的时空穿梭，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他可以不断的继续写下去是有他的原因的啊。那么他的故事的设定其实非常单纯，就是在特殊的一家咖啡店里面的一个位置，然后如果你能够坐到那个位置上的话，你可以回到过去，但它有几个规定，好，这个我们已经上次也有跟大家讲过，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有新的读者的话，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看到没来过这家咖啡厅的人，好，然后再来就是回去也只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没有办法离开去做什么行动。再来就是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改变。好，当然未来有可能因为从现在开始你不同了改变，但是总而言之不会单纯因为你回到过去去扭转什么。那其他就是要在咖啡冷掉之前把它喝完嘛，
对，
好，不然就会变成幽灵，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上。那通常麻烦的就是那个位置通常有一个幽灵一直坐着，你要等到幽灵去上厕所，然后又没有人跟你抢的时候才能坐在那上面。其实这些的规定，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这些规定是为了让写故事的人变得比较简单，可是我看到这个第三集之后，我的想法改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说，我觉得那个设定，我有挑战这个设定，我这个设定让事情变得太简单。可是看到现在，我发现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在想，这些设定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让读者更能够贴近说，这个状况是你自己心里面，或者是你思考上。你感觉上面的一些可能的情况，所以怎么办呢？一会我们怎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用把故事每一个都说破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谈第一本的时候，有谈了一两个故事的大概。这次你喜欢哪一个故事？
第三集其实它有一个主轴一直在环绕，就是里面有套提到了一本书嘛，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必须要回答的一百个问题。所以其实它当然第三集它仍然还是有四个故事，然后这四个故事呢，其实都跟我这里小小爆雷好了，其实都跟死去的人有关系。对，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它其实所怀抱的遗憾就是他所想见的人，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人已经不在那个世上了。所以这个所谓的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的假设的问题，其实就环环在相扣着这一整个第三集的四个故事。我自己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嗨， 我们先来一下，因为今天有 call in 嘛，突然发现这是很好的主题。
OK，
它里面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而你现在身边有喜欢的男性或女性的话，
你要不要告白？
你是要一跟他求婚，
对，
还是二是就是不要嘛，不要讲嘛，对不对？
对，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吗？我想，我其实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其实在心里面默默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我想我应该是会选择求婚跟告白的那个答案的人。
是，对，是。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觉得当然要告白哈。
对。
可是我看的那个谁，那里面的一个人物，他的答案是不要的时候，
对，
我其实非常感动。然后我也发现，这就是川口俊和细腻的地方。那个不是有在那边工作的女孩子的答案是否定的吗？她说如果我能够确定对方是不是喜欢我，那可能就知道怎么做嘛。可是如果我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我，我应该不要在世界末日前一天跟对方乱告白跟求婚，让对方即使明天都世界末日，我还要拒绝一个人的求婚，这样会增加人家世界末日前的困扰。我看到其实觉得蛮感动的。你看，你希望你不喜欢的人在世界末日前一天来跟你求婚吗？
其实也是啦，
你
真的
会
觉
得很
烦。
对，你就是说世界末日，我还是要对他这么残忍，所以我就要变成一个残忍的人。我最后的定义就是残忍的人，真的
是。
对，所以你可以这种小地方其实可以看到作者非常体贴。所以，好吧，这个主持人就无聊一下好了。各位0283693398 0283693398，欢迎大家 call in 来温暖一下我们今天的空气哦。你要谈川口俊和，或你看过在咖啡冷掉之前，在回忆消失之前，在谎言拆穿之前都可以啊、哦。你纯粹进来说说你今天怎么样也可以啊、哦。那或者你要回答我们，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而你现在身边有一个喜欢的男人或女人的话，你是要跟他告白，还是什么都不说就走向世界末日呢？欢迎大家的 call in 哦。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说的那个环环相扣啊，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一直在试图了解他的设定，因为在这边其实又演绎出另外一家咖啡店，就是他妈妈
哦，对，
他妈妈
在北海道的韩馆。
对对对，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再做出这样一个延伸？
其实我曾经第一次跟作者见面的时候，我有问了他两个问题。在就是第一集在咖啡冷掉之前的时候，大部分读过的读者都会有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那个白衣洋装的女子是谁？第二个问题是当那个石田流，就是他去世的太太石田纪，他回到过去要跟他女儿见面的时候，
为
什么
他
不在？对，他为什么不在店里，而是去了北海道？然后所以作者就说，他其实他的第二集跟第三集就分别解释了这两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集其实当然是为了要解释为什么他会去了北海道，但是他其实是拉出另外一个场景在讲要怎么去说呢？就是说其实他所延伸出来的故事应该是在树之后树他因为在第二集他有提到他怀孕了嘛，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又有另外一个限制，就是石田家的女性一旦怀孕了之后，她就会失去了可以倒回到过去咖啡的能力，所以他有再衍生出一个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所以七岁了之后，石田家的女人满了七岁之后，她就可以倒这神奇的咖啡。那她从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所有的人生的一些抉择，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吗？所以我觉得他这本小说其实他所传达的另外一个视角，应该是在我自己认为是在这个部分啊。对，虽然说他仍然还是一些非常直线性的在讲述这个故事本身，但是第三集他有一点点特别，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跳跃过去、现在跟未来。
我们等一下来说一下这个跳跃，让大家休息一下。
Okay.
大家好，回到九八新闻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叶怡慧，怡慧是月之文化的总编辑，我们谈的是川口俊和的系列小说，从咖啡冷掉之在咖啡冷掉之前到在谎言拆穿之前，在回忆消逝之前，他是名字还真是能够，他还有没有要出下一集的打算？
我们这次其实老师来台湾的时候，我们也跟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应该会先创作新的作品，但是在咖啡冷掉之前，他未来会把它延伸是一个系列，所以仍然还是会继续创作。
现在已经是一个系列，不是吗？
对对对，他接下来会持续的一直把它创作下去。
所以你们可以办一个那个这种回到过去的咖啡店的征文比赛
啊，
你可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的话，他想要做什么。好，那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如果你也喜欢这一位作者，你也读了他的书，欢迎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叶怡慧这个总编来聊一聊，他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作者写作，因为刚刚这样跟他聊几句，发现有很多偷偷问作者的机会哦，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偷偷问作者，这个是当编辑的好处吧？如果可以，有你喜欢的作者的话，你有
如果说有喜欢的作品，又有非常喜欢的作者，那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太完美了，
你就可以那个趁功之便，然后可以
完全化身为粉丝，
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你刚刚提到这个不断的在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去穿梭嘛？其实我发现它的设定里面，除了时间这样子的呈现之外，它也很擅长用家人或是一代一代之间的东西来对照出，或者说来拉出这个时空。例如这里面咖啡店现在的主人的母亲，然后还有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在这样子的穿插当中，你会觉得故事非常的自然，因为就是有这些人的存在，然后透过这些人存在，你在看那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它层次变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不知道怡慧要不要谈一下那个七岁的小女孩在这本书里面担纲的状况，因为她出场小幸嘛，她的出场相当的震撼，就是从图书馆抱回那个所有大人看了都不知道说什么的书，这样子可以说是一个也不能说她早熟，但她就是一个很跟一般我们想象只是会玩啊，然后天真的小女孩有点不同嘛。哦，那当然后来你看到很多地方有他的角色，你自己对这样一个角色他的这个设定你有什么想象？
我觉得作者在这个小说里面安插了小幸这个角色，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是做一个对照，因为他的母亲石田树其实是在他之前上一代在
倒咖啡的人，
但是其实树其实有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为什么回不了，就是回到了过去却没有办法回到现在，是因为他帮他母亲倒的咖啡，那是他七岁的时候做的第一个任务的执行，就是帮他的妈妈倒了咖啡，所以他妈妈就没有回来了，所以他一直都认为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应该不能够带给别人幸福。但是在第三本小说当小幸出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然后他会读很多大人觉得非常艰难的书，那当然他的母亲树就开玩笑的说啊，其实他读不懂，他只是在他喜欢字而已，但是其实在他这个阅读他所不断的一直询问大人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或者他可能在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咖啡店里面，他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人生的故事，但是小女孩她可能不用那么沉重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也就让那个咖啡本身并不显得这么的应该说可能没有，他虽然说他所承载的故事本身的重量其实是厚重的，但是可能藉由这小女孩的表现的方式，故事其实有一个比较轻快的诠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也把是不是透过把这个职责从树身上转到小女孩身上，所以让她的这一集又比之前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可以这样看。那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一篇？
其实我觉得每一篇我都非常的喜欢。其实第一篇的故事也让我蛮惊讶的，就是本来以为就是好像只是回到了过去，但其实又有一个过去人回到了现在。其实作者在第三集的写作的手法上也有一些新的挑战，但是如果说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第四个故事吧。第四个故事应该是说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那个故事吗？就是
在你认为不影响你卖书的状况下，
应该是说
不要破坏读者的读性。
Okay.
是为了读者，
我觉得那个故事本身其实是非常可爱，也非常动人的。他其实是在讲一对青梅竹马嘛，然后但那个女孩其实她有一些天生上的疾病，她必须要到美国去接受一个手术，但是这个手术能否成功，她并不知道，所以他其实隐藏了对那个男孩子的喜欢，就有点呼应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愿意跟喜欢的人求婚或告白吗？那个女孩可能就选择了隐藏自己的心意，可是那个男孩其实是喜欢那个女孩的，所以他觉得说，万一他手术失败不再回来了怎么办？他不想要有这个遗憾。而事实上，当时那个男孩也面临了一个抉择，就是他要打算去东京追求梦想，从函馆出发。那他就想说，到底是那个女孩对他来说重要，还是梦想这件事情对他还重要？可是他自己在权衡了之后，他认为说，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女孩的话，这个梦想对他也毫无意义，所以他就决定回到过去跟那个女孩讲，就是说她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谎言。然后那个女孩觉得，一开始来说她看到他们都知道咖啡店的规则嘛，所以她看到她的朋友回来看她的时候，她心里面的第一个想法是，完了，我是不是死了，就是我是不是手术会失败了。但那个男孩子其实他当下是不知道结果的，所以他其实是跟那个女孩说，没有，你会当我老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那时候书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故事的结果呢，我们就不要讲了，但是故事的结果其实又让人非常非常的揪心。所以最后他其实也呼应到的，就是说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你还在妈妈肚子里，你愿意出生吗？你即便知道你可能一出生之后你所面临的是一个悲剧，我们的人生也有可能是悲剧。
不会啊，如果他出生就是世界末日，那就只是再回去而已。
对，
不是吗？
所以他有两个回答，就是一个回答就是说，那我就选择不要出生好了。另一个回答说，不行，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帮这个故事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即便你可能人生的明天，
你的意思是说世界末日，可是你还会想继续活下去？那就不叫世界末日啦。
有人可能选择，即便活一天也好啊。如果我活的一天，对我来说，我活的那一天能够带给某一个人幸福，那一天就值得啦。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作者的作品能够用很平实的方式打动了。我觉得他其实跟那天看到作者本人可能也有点关系。我觉得他有一种说服力，就是他可以把这些听起来很动人、很浪漫的话，就说得很自然，这样一点不浮夸的那个感觉，就像你刚刚说，如果那一天是能够有意义的话，我想很多的读者可能在这样的小说里面会看到很多自己有共鸣的地方，例如说对于失去的东西，对于遗憾的事情的一种纠结。好，那或许这里面有些读者看，像我有些朋友看到某些故事的时候，他会说，哈，如果是我，然后走这么一遭，然后经过他安排的这些桥段，就看到这样的景象或听到这样的话，我会不会就释怀？好，那很多人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例如说在第一个故事里面，那个应该说生下来就是孤儿的女孩子，其实说他很气父母嘛，可是他回去的时候， 本来是想要去抱怨的，后来他却有不一样的意义感，应该说他找到了不一样意义感。 我不知道怡慧有没有问过自己说，如果是你回去然后一样的看到了这样子的状况，你会不会那么容易的觉得说，哇，原来其实我拥有的比妈妈当年还要多还要好，所以妈妈都能那么勇敢的追求幸福，那我其实是不是也应该要很勇敢的追求幸福？会不会，我自己说那个点会不会改变你？他有没有说服你？
我自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种方式是说，一种经过比较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人比我不幸，所以我应该要更幸福。我比较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会觉得，我比较能够去接受的一个版本应该是说，其实在书里面他其实也有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个人而让自己觉得不幸嘛。因为我们出生其实是为了，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的出生是带来不幸的话，那其实对那个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其实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你说如果有一个孩子的出生带来的不幸，
对对，那对那个孩子本身是不公平的。
怎么样的不公平？
就是说他的出生是为了带来不幸吗？应该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或者是他的过世是为了要造成别人不幸吗？那也不应该。所以要怎么去说幸福跟不幸这件事情，它很可能是一种对比式的一个结果的说法。但是我比较能够去接受小说里面所说的一个版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幸福本身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因为某个人所带来给我们的， OK， 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对这件事情产生感谢。我们要因为另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他不幸，所以我不能幸福，这件事情是不应该成立的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因为那个不幸，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幸福，这个是小说里面在讲的，好像有点绕口令。
你说这个是小说里面在讲的，你最后讲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他在说不应该因为对方的不幸的比较
而觉得自己不应该要幸福，
而觉得自己不应该幸
福。对，我们常常会在有一种状况之下，比如说可能假设一个情况，也许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人，他可能离开了人世，或者是他可能生了病，或者他遭遇到什么不幸，我们好像也要表现出一副很不幸的样子，就会觉得如果我幸福，我好像对不起他。但是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想要去传达的应该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角色，而是因为说因为你的存在，所以我要更幸福，才能够让你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然后你也会因此而觉得很安心。
这我们可以让大家动动脑，想一下刚刚这之间的一些对照的逻辑哦。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大家好，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叶怡慧，月之文化总编辑。怡慧好，都没有人 call in 跟我们回答那个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们再抛下一个问题哈，这书里面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然后有一个房间啊，就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进去都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个房间，你要不要进去？
解决问题是指活下来吗？
就他说的嘛，当然包括啦。
对，
就是他们问那个七岁的小信
是
那边。
我很喜欢小信的回答。我觉得那个回答真的是太可爱，而且也非常的温暖。我可以说吗？应该
我们等一下看看听众们，我还是不放弃。0283693398，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然后你眼前有一扇门，进去那个房间的话，其实简单说就是可以得救啦，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个房间，那你要不要进去？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进去那边 进去那个房间里面，你就会得救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进去？大家的回答是什么呢？好像很沉重。我们平常问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都还蛮有人回答的。好，大家是觉得很沉重吗？不会啊，不会很沉重。反正这个就是聊一聊嘛，哈。那怡慧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是说，不会因为你很痛苦，所以我就也要很痛苦，或者说，反而要让我的存在可以让你有意义。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说的，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那如果还在妈妈肚子里，要不要生下来？如果生下来那一天，会带来很多的快乐跟意义，那么那一天就还是让它发生吧。其实说到这个，一个孩子的诞生，通常在诞生的时候是带来很多的希望，不是吗？可是很多，其实很多人在长大之后会觉得自己的成长太辛苦，或者说长大之后有很多的失望，所以对生下自己的父母感到有非常多的抱怨。那在这个故事，我说在这个在回忆消失之前这本小说里面的第一个故事里，我觉得都会看到很多让你重新思考的点啊。我不要讲那个结局，我们刚刚在说他其实就是回去想要责怪爸妈，为什么把他生下来之后居然要骂不小心也好，骂倒霉也好，怎么可以就车祸死掉，让他变成孤儿。可是他先是听说了他妈妈在生他之前其实也有着像孤儿一样的遭遇，小时候也像孤儿一样的遭遇，可是妈妈却不放弃的要去抓住幸福，其实他就留一个伏笔这样。那他一开始应该只是为这个感到感动，或不忍去，就不会想去苛责一个这么努力要追求幸福的妈妈。可是没想到后来这个作者让你看到了一个你料想不到的，对不对？你应该没想到后面这一转吧。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转。可是他写的东西你又会讲说并不令人意外，就其实他其实蛮擅长写这种母子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从第一次就是这样子。
作者有在那个我们在跟他私下的一些访谈当中有提到，就是他在那个他跟母亲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好
啊，难怪
他跟妈妈的感情很好，所以他在第二集的那个在谎言拆穿之前，他特别写给台湾读者的序里面有提到了他跟他妈妈的一个小故事。他有提到说他小时候其实会偷妈妈钱包里的钱，然后妈妈一直会问他说是到底是你拿的还是哥哥拿的，他都说没有，哥哥当然也说没有，然后妈妈就跟他说跟他哥哥说，我呢现在钱包就放在这里，你们如果想要拿的人就拿吧。对，然后他知道妈妈其实知道是他拿的，但是他非常感谢妈妈其实没有拆穿他的谎言，然后给了他一个应该是说，所以应该是说他在那个他在第二集的创作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故事其实也是写他跟他妈妈的，就第二集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儿子欠债很多钱，然后没有去参加妈妈的丧礼，没有脸去见妈妈。对，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当他自己在从事那个戏剧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一直都应该说过得非常的艰难，然后应该说他们一直觉得说搞剧场的人就是要不断的一直借钱，为了理想牺牲了很多现实面的东西。所以他当然他有提到说其实他那个故事其实他是献给他跟他就是献给他的母亲，但是当然就是说他唯一的差别是说其实他妈妈现在都健在，对，他只是想要去写出来说一个一直无怨无悔在支持儿子理想的一个母亲的一个故事。
他对于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种连结，然后怎么说呢，互相成为对方的支持或互相成为对方的勇气这件事写得很美。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对这个事情有很深的体验吧，所以他写把它放进这么复杂的过去未来的逻辑里面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清楚。 好，那么还是没有人要回答我们明天是世界末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问题不知道在问什么，那你就要听听七岁的小女孩的回答。对，一会儿我们就说吧，好不好？
好，
那个七岁的小女孩，这个一定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七岁的小女孩读的书非常的奇怪。好，他读的书连大人都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大人就拿那个大人在看的书，这大人的书比起这小孩子看的真的差很多。小孩子看的书是第一本是虚数和整数的挑战，第二本是有限宇宙的启示录，第三本是现代量子力学与必胜结石。这有点搞笑吧，现代量子力学与必胜结石，确定翻译是正确的、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书到底是不是作者自己虚构的。
我想是啊，从毕卡索学到的古典美术争论点，还有孔可力看空精神世界。好，哦，无论如何，这是小孩子本来看的书，可是他们却要问他这个世界末日之前如果有那个房间要不要进去，这小孩说不要、欸、
对，
这小孩说不要，
他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个房间只能拯救一个人，但你要不要进去？
其实不见得只能拯救一个人，就是说现在只有你要走进去那个房间，
对对对，只能一个人进去。然后、小信的回答是说，如果、一个人活下来、其实就等于是跟死亡没有什么差别。他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活下来就跟一个人死掉
是
没有差别。
对对对，
没有差别吗？
可能好莱坞的电影会告诉我们应该是有差别，但是事实上我也是蛮能认同没有差别这件事情。
其实有听众在网络上官网上回答我们，他说啊，他不会走进去，把所有好的不好的留在当下，也就够了。
他非常理解这个小说的理念，
另外一种哲学。好，所以大家，我其实人都会有一些对于现实一定都会觉得有一些局限吧，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题材永远会很吸引人的缘故、因为你一直会想要想象说如果超越现实的局限、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可以到未来，可以看到未来的什么，然后可以到过去去说出一点什么，或会重新去经历一点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不断的要处理的很多失落跟痛苦，那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点可以获得勇气，这就是这一类主题书写的奥妙的地方了。我们让大家感触一下，你现在心里有些什么过去、现在与未来呢？等一下我们再回来。你所收听的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一会是月之文化总编辑。我们刚才聊了川口俊和日本作家的一系列的作品、就是那个有一个咖啡店可以让你回到过去这个系列的故事。我们刚才问了第三集，就我们一直说他第三集其实就是他系列的第三本、在回忆消逝之前里面、一直贯穿的一个 有一本书，就是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你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一本问题书。其实，如果真有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也会很畅销。
我也有想过，
你有没有考虑做一本？我觉得蛮适合我们这边读者的喜好。那我们刚刚提了书里面出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而你刚好有一个、喜欢的男人或女人，你要不要在世界末日之前跟他告白？他其实讲的是求婚嘛。好，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回应，他说啊，他会让他知道他有多好，但绝口不说爱。
哇，
好付出哦，这有点让人家快乐的死去的功德啊。你看我很爱你，可是明天世界末日，我只告诉你真的很好，可是我不说我爱你，我不给你增加我的
负担，
对，让你知道说
你很好，这也是一种体贴。
很温柔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世界末日，明天世界末日，然后现在你这边有一个房间 你进去的话可以得救， 你自己进去你自己得救，那你要不要进去？那我们这位朋友说不进去，他说这与孤独无关，因为我们刚刚的答案是说如果一个人活下来跟一个人死去一样嘛，这讲的应该就可以说是孤独啦、嗯、他说他不进去，可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一个人活下来很孤独、嗯、而是因为他认同社会价值大于个人价值。哎，这很有意思吧、哦、我没有想到这样子，
确实是一个蛮
认同社会价值的意思是什么？是说那种群体性吗？
嗯，
一起
有点难以理解。对，不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超脱的答案，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想到的是跟孤独本身有关，就你所认为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人可能都不在了。
其实我想到，如果你是世界上，如果我们要做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人，那真的不是我可以担当的。你有办法吗？
我没办法。我想那应该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勇气还要体力吧，各方面。
各方面吗？应该是吧。非一般人可为。
事实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是蛮可怕的。
哦、嗯对。不过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不一样啊。
也许吧，
有宗教信仰可能会不一样。好，所以谢谢大家的回应哦。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大家不太好意思 call in， 可能怕他的答案被我们两个用奇怪的方式询问嘛，所以用网络的回答就是这样，就是可以把话抛出来、嗯，可是不用直接跟你那个碰触。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回答都让我觉得很像是会读这些书的读者，
对，而且
有一点点那个那样子心思有细腻的
非常贴心的
非常细腻的部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怡慧介绍一下我们没有谈到这两本，第一本跟第三本中间那个在谎言拆穿之前好不好、嗯、其实每一本怡慧都有看出了抓出了它的一个主轴、嗯、就像你说第三本的主轴，那你觉得第二本的主轴是什么？
第二本的主轴啊，其实他应该是说，他其实是他，我们在小说的本身里面，我们有做了一个文案，就是说人可以不说谎而活下去嘛，就是说在我们的一辈子，可能我们活到现在这样子的岁数，其实我们很难没有说过谎，但是在这个谎言当中，可能存在的某一些谎言，它其实是善意的。它可能是温暖的，我们可能为了要为了重要的人，我们才所说的谎。其实，在这一本，
人家也可以说你是自以为善意，
也有可能啦，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但它这里面其实，因为刚好这第二集的四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男性，所以那时候我有跟作者询问说，为什么设定是男性呢、嗯？是不是因为男性真的最不擅长于表达，所以他常常会用一个白色的谎言去掩盖他内心里面其实真正想要去传达出来的情意？作者呢，其实他有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身为男性，他是认同这件事情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便跟自己喜欢的人说我爱你，
为什么不便呢？
不便吗？嗯、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因为我们不是男性，对，
嗯，
对。但是在小说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先生，他可能要跟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表达，在他太太生前，他一直都没有表达出的心意。但是其实这些男性一些很拙劣的谎言，温暖的这些拙劣的谎言，其实都被女性给识破了。在他的第二集里面，很多的故事里面，其实是传达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
嗯，所以你的意思说，他的主轴是那个没有表达出来的，但是存在的心意。
对。那他只不过是用谎言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当中其实存在的是仍然还是善意的，就好像，
所以你刚才会举例说他在序里面写的那个妈妈没有拆穿他的
没有拆穿他的谎言，
嗯嗯嗯，
对， 应该说男性的一些谎言，其实常用女性常用一个非常聪明，但是也非常细腻温暖的手法，而去把它给掩盖了。但是其实大家都不言而明，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这种细腻，不晓得还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多久。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复杂的，应该说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很多的温柔，然后以至于变得很复杂的这一些，像你说的，出于爱意的谎言，还有出于理解的一种不加以戳破，然后等于说互相共同维持着这一个说是谎言，但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为对方留出一个空间的这样子的东西，不晓得还会在世界上存在多久。我不知道一会怎么想，不过应该说，我其实之前访过好多位作者，都不约而同的谈到这个主题，就是现代的人，现代人的人际关系，现代人相处跟能够承载情绪的那个容量，好像慢慢的趋向，不能说它变得薄弱，可是慢慢的趋向一种厌倦复杂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在小说里面感觉一下，你是属于回到过去的人，还是未来对你会是如何。好，谢谢怡慧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